内平安。我们也祝不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所有的母亲，在这个在这个母亲节，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母亲所带给我们的益处和陶造我们生命的地方，也思想我们当怎样子的来在主里边效法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职分啊，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当怎样尽我们做母亲的责任。那圣经当中呢，记载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亚伯拉罕啊，像这个大卫，像撒母耳，像这个但以理，这些好像都是很响当当的人物哈。他们因着顺服神所给予他们的使命，然后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扭转局面的人。那同时呢，圣经上面也记载了很多的小人物，我们相信圣灵感动这些作者，他们把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记载下来，也有他一定的原因。因为借着这些人物，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所作所行，我们能够看到神他做事的法则，和我们当怎样子的在回应神给我们的任何的一个呼召也好，或者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子的在地上能够度过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那今天呢是母亲节，我特别选了呢刚才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没有读过这段经文的，还是大家都读过了，是有没有人没有读过那段经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好，阿们，那很好哈。那就说我们在刚刚读了那一很短只有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他在面临困境的时候的所作所为。那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姐妹应该怎样子的去带领在困境当中我们怎样子跟着孩子一起度过这个困境，同样的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因为我们知道，正像我们学习圣经当中亚伯拉罕，不是只有弟兄来效法来学习，我们姐妹同样是要学习的。那也不是仅仅是说只给母亲听的。如果你现在你说我还是单身，神做事的法则是对所有的人，所以不论我们是不是一个母亲，还是我们现在仍然是单身，因为我们都要学习这个信心和顺服的功课，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蒙福的度量。那好，我们正像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些母亲哈，我今天特别挑了几个母亲就是作为女性来分享。那一个呢，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儿子撒母耳就是借着祷告来的。那同样他也把因着他与神所立的约的承诺，所以哈拿神赐给了他那个撒母耳之后，他把撒母耳献给了神，终身为一个祭司。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2:1-10，那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祷告，看到哈拿的信心和对神大能和公义的感恩。那新约当中大家能够想到的女性有谁呢？提摩太的外婆和提摩太的妈妈，她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吉，我们知道哈，他们是也是恒切的祷告，以身作则，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了提摩太。那么他们信心不仅仅是传承了下去，并且发扬光大。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带领者。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没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女性们的那些惊天动地能够耳熟能详的一些事迹， 就为什么我刚才问到大家，可能你读过，但是可能一读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作为一个母亲，那应该怎样学习成为孩子的榜样，带领孩子走一条信心的路？我们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朝夕相处的父母，在苦难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做，对孩子是有很深远的影响。当然即使是刚才说到哈，即使你是单身也不要把耳朵关上哈，今天同样是对你是有益的。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位母亲她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我们分三方面来看，在绝境中怎样的寻求神，那行动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他的信心信靠。那最后我们看到恩典满意的神。首先我们来看在绝境当中应该怎样子的去寻求神呢？这里边说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妻子哀求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沙也是先知哈。他说啊，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索取我两个儿子要做奴仆。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今年的一直在学旧约，这位先知呢啊，根据这个历史书里记载呢，他应该就是我们小先知书的那俄巴迪亚。他为了养活100个被耶洗别追杀的先知，他曾经呢到处去借钱，然后呢他死后呢妻子呢给妻子留下了一屁股的债，但是妻子也没有能力偿还这个债务。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呢，允许以色列人卖身来还债，但是不是卖为奴，因为我们知道到了7年或者是千禧年，那要所有的地和这个所有的这个人要都回到他按照12个支派所分的啊地和他的那个族裔当中。所以说或者还有一个用靠着他的至亲，我们在路德记里也学到由至亲把他赎回来。那这位寡妇她的丈夫死了，但是呢因为她丈夫我们刚才说到在生前欠下的债务呢，她的儿子和她现在没有能力偿还，儿子要被这个债主带走成为奴隶来抵债。对于这个寡妇来说，大家是怎么感想？她是有失去丈夫的痛苦，现在同样要面临着两个儿子也要为奴，也要离开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在这样子的生活绝境当中，这位母亲她来到了先知以利沙的面前，求告这位耶和华神的代表，她哀求以利沙来救赎她的两个儿子。那在旧约当中，先知我们知道先知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是传递神的话，所以我们从这点可以看到这是一位信靠神的人该有的行动。我们没有看到这位寡妇她抱怨自己的丈夫，也没有看到她埋怨神对她孤儿寡妇那种的不公。神不仅仅把她的丈夫拿走了，还让她欠下了为了救那些先知欠了那么多的债，现在两个儿子也要被拿走。没有看到她在面对这个苦难绝境的时候，她嗨听信天由命由他去吧，而是她怎么样，她来到了那个掌管万有的神面前。我们知道她确实是来对了地方，找对了人，因为在绝境中他仍然相信神可以帮助他走出这样子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落入困境甚至是绝境的妇人 希望透过她丈夫所信的那位神可以解决她实际的困难，找出一条出路。她要寻找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子的问题，但是在难处面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找谁呢？我相信我们通常是透过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这些现有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能够花钱办事的事就不是大事，花钱消灾，或者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等待神，求神伸手来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母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在危难当中寻求神的帮助。那弟兄姐妹们，你们会说神会帮我们吗？我们来看诗篇121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之一。他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昼夜的保护，守护着我们。这是我们所信的，可以交托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依靠的确据。那我们来看，先知以利沙得知了妇人遭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然后他怎么说的呢？以利沙问这个妇人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先知并没有马上承诺说，你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帮助你的。先知也没有说，没问题，我替你去祷告，兴许上帝行个神迹就解决了你的问题，都没有。你读这段经文时，你是不是感觉到先知好像也无奈？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苍白无力，好像先知没有答案。但是先知高明的地方就是，他说他问你家里有什么，他并没有问你现在缺什么，而是你家里有什么。在困境中，神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缺乏，而是我们拥有什么，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神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是不同的角度。有两个小男孩去郊游，那一人带了一瓶水，然后呢走呢一下子脱离了那个同学的队伍，走迷了路，在那林子里绕来绕去，最后那个两个人也很渴，就剩了半瓶水。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就说，哎呀，你看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又迷路了，我们就还有这半瓶水，我们有可能就死在这里了，渴死了。那另一个小孩怎么说？感谢神啊，我们还有半瓶水，我们可以等到我们能够走出去，或者是我们的老师来找我们。一样不一样的困境，两个孩子所面对的都是那半瓶水，但是因着你的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你心里边所笃定的不一样，那答案和心态就不一样。我们相信那个抱怨的肯定是很烦躁，会越来越渴，但是那个安安静静的孩子，他会很冷静，他会等待，这是不同的。那我们知道神会借着我们，神知道，刚才像诗歌里唱的，可以从无到有，但神要培养我们的是，看到的不是缺乏，而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借着神所给我们拥有的，神会祝福我们， 同时神要调动我们与他同工，这是圣经的原则，也是神做事的法则。神邀请人和他一同来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最简，大家最熟悉的是哪一个？在新约中，五饼二鱼。我们知道那个小孩子把他自己的五个饼、两条小鱼拿出来的时候，那有那么多的人在那里边。但是当耶稣祝福了之后，把这五个饼两条鱼给他的门徒，门徒们借着传递喂饱了男丁5000人。这是与神同工来传递神的祝福。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看今天这个妇人所面临的困境，那神怎样借着他的仆人和这个寡妇所承受的怎样的祝福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说卑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了，真的是困境。我觉得这个瓶子都找了照片都大了一点，我相信可能应该是很小的一点点的。那我们看到，请注意这里边先知以利沙怎么说，后边说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居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那我们知道他说先知让这妇人去叫邻舍借器皿，那在后面我们知道妇人得到的油多少取决于他所借到的那个空器皿有多少，这是对妇人信心的一个检验。先知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个妇人说，不要少借，神从你拥有的开始做，神并不需要妇人这一小瓶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的两个儿子赎回来，赐给他们衣食无忧。但是神的心意却是让人在信心的里面与他同工，所以他要借着妇人的这一小瓶油道出丰丰富富的恩典，借着妇人这个空器皿让他学习凭着信心来承受神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就完全的顺服先知的吩咐，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那于是表示了妇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离开以利沙，然后要去向左邻右舍去借那些空器皿，然后带着这空器皿把门关上。以利沙叫妇人说你不要少借，那妇人凭着信心完全的顺服之后，神的恩典才能够满满的临到他的家，这是信心的功课，也是完全顺服的行动。那之后我们看到妇人和儿子就把门关上，孩子呢就是把器皿不住的给妈妈，妈妈就拿过空器皿往里边倒，是一家三口把那个空器皿就都倒满了。你会觉得这个妇人怎么样？如果要是我的话，一定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关上门，我那一小瓶油倒完了怎么办，你让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会有各种各样子的为什么，我们会先搞懂了为什么原因我们才会去做。但是这个妇人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先知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去做，而且和儿子是自己倒油，不是先知来倒油， 大家注意这点，不是说伊丽莎花在把那些空瓶子摆在那儿行一个祷告，至少我们祷告求神把让这些空气皿装的，没有，而是先是让他你们自己回家去倒，我们敢倒不敢倒，哆里哆嗦的，这倒完了没了吧，肯定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子的顺服，尽自己当尽的本分。那最后我们看到所有借来的器皿，那些空器皿都倒满了油。妇人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那儿子说什么？说没有空器皿了。怎么样？油止住了。我们读到这里边你会怎么想？早知多借点器皿，早知把那大缸拿来才好呢，会不会是这样？我们往往都是看到了，我们才回头去看过去，神先知明明吩咐我这么去做，哎呀，我怎么没有去做，没有去多拿一些？这就是我们人，我们的顺服到底是 100% 还是50%， 还是根本就不去？我先搞明白了你说的那个不合理，我得先明白了再去做。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叫信心？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或者这件事情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完全可以解释得通，那我们欣然的来接受或者是相信，这并不需要信心，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花不浇水就会死掉，这不需要信心，这是肯定的，我们认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的。但是就好像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耶稣基督他是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他是既是神也是人，他而且在十字架上的之后他还从死里复活了，从坟墓里边复活了，这个从你的理性上边你怎么能够解释得通？那你说我等把这搞明白了我再信。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到现在我们也不可能搞明白耶稣为什么既是神又是人，你用你的逻辑你写篇论文，我估计也没有人去能够因着读你那篇论文而相信，只有凭着信。所以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存，而且信心是因行为才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回应，信心需要培养。这位妇人虽然她失去了丈夫，但没有失去的是什么？信心。因为神所赐的信心是任何人的任何环境都夺不走的。虽然妇人她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她敬畏神的那个丈夫死了，为她不明白以利沙为什么要让她去借那么多的空器皿，但她却单纯的相信，完全凭着信心照着先知所托付她的，照着先知所吩咐她的，她去行。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做起来容不容易？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凭着信心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先明白了为什么然后才去遵行，而是我们先遵行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明白。有一本书叫做《竭诚为主》，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明年我们可能会在群里边每天会发这个信息。那他关于信心有一段的叙述，他说信心不是悲观的情绪，乃是强而有力的信任，是建立建造在神圣的爱上， 你如今看不见他，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你是认识他的。信心是你人生当中最英勇的奋斗，是不顾一切的把自己交托神，一心投靠他。正像保罗所说的，我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向着他竭力的去得着。那信主20多年，神给了我很多很多信心的功课，操练我信而顺服。我的信心是在神带领下一步一步，像刚才诗歌一样，恩典的记号，我们真是恩典之路，一步一步都留下神的恩典。那神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时候，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向海伸杖，当洪水分开的时候，我们才敢走过去。但是随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操练，随着我们生命的慢慢的长大，神现在所让我操练的是像那个祭司抬着约柜，当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水怎么样才分开，我们敢不敢把脚踏到水里，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功课。那但是神现在我们知道，从我代职做神学生，到了做了全职的传道人，我们经历来自各种各样子的挑战。那我自己呢是学理工科的，我非常享受的就是那修那个大电路板，因为大电路板真的是你能够经历到神与我同在，神给我智慧，然后让我去能够发现问题，然后把它换掉。但是你知道挫败感的就是做传道人，我明明知道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生命里的，他能改变吗？你怎么去讲改变不了。电路板我知道这个元器件，我把它换掉它就 work 了。人你让它更改生命，让它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很难很难。所以说那个线电路板那个线断了，我把它换条线，你让你当你知道它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让他接上接不上，这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很着急，很为他们痛苦，为他们真的是流泪祷告。但是真的感谢神，每一次我把我的事工讲台的服事、主日学包括探访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他大能的作为。这是我们与神同工，让我自己至少经历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最难做到的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神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照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但是神有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句话对于我几年来的服事中真的是每次都经历到，不是过去我的恩典够你用，不是将来我的恩典够你用，而是就是现在时我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不断地来支取神的恩典，就像那一小瓶油一样，我们不断地在倒，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神的恩典。有人说态度决定一切，而这个妇人对神的信心便决定了她能够成功地度过眼前的困境。其实在神里面是无限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供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凭着信心来到那位他的面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今天我们需要审查我们的信心，检查我们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来顺服神的旨意，看看自己到底留下了多少空间是能够承载神恩典的祝福。那这位妇人，她得到了许多的油，却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怎么样？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度日。那我相信这位妇人，她有了前面的经历，妇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迹。虽然她只有那么一小瓶子的油，那个空瓶子也是她自己预备的，但是这一小瓶油却像流不尽的泉源，那个源头是来自于神，它的主人是神，所以他必须听从主人对他的安排，必须得到才能够得到神满意的祝福。所以妇人就完全按照以利沙所给他的吩咐去做，那将那些已经灌好的那些满满的器皿放在一边，然后去问以利沙该怎么做。那先知告诉他说把油卖掉。那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哈，他向邻居到底拿来了多少的空器皿，也不知道他到底卖了多少钱，但是我们相信足够他可以卖了钱之后把他的儿子赎回来，也能够维持他现有的生活。当然我相信可能他不会说卖了钱之后会有很大一笔钱够到他养老送终，但是足可以，因为我相信他知道神是养活那孤儿寡母的神。当他每天在用这个油倒油的时候，他一定会数算神给他的恩典，会一定会带着感恩的心来使用神所给他的那个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会知道，将来他不用去担心，他单单的依靠仰望那位赐恩典的神。那这个经历对于他的妇人，这个妇人和他的孩子是一个信心的提升，是对神更多的认识。那我们知道神，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对这瓶油这些油的安排，让他不仅仅赎了自己的孩子，也能够让他以后度日子。所以说神所给予他们的是超出了他的所思所想所求。那前面我们也刚刚也说到，那这个妇人去找以利沙的时候是想要帮助他不要把这个孩子成为奴隶。那现在呢，他不仅赎回了孩子，和孩子一起生活，而且生活也有了依靠。这个经历也是经历神大能的和恩惠。我们在神丰富的恩典当中，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而唯一能够限制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谁？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是我们不够顺服，而不是神的应许缺乏。神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即使我们还有更多的器皿，神也一定会，也一定能够把他们充满。而蒙神恩典和祝福的关键是我们是否顺服，是代替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来听从神给我们明确的指示。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所有的罪人 受该受的刑罚，为我们而死，从死里复活。神十字架的救恩是对所有的罪人，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回应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自己心打开，完全接受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救赎。这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信而顺服。所以罗马书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没有任何的含糊，你就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尽管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惑，很多的不明白，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那位赐我们恩典的神，交给那位救赎我们的神的手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那我们就能够承受神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那另一方面，神是透过他的恩典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是承受神恩典的人才来到他的面前认识神。而我们是看重神的祝福呢，还是能够看重那赐祝福的神？这是不同的。我们是想愿意神给我们祝福，那同时我们更加的看重那位赐祝福的神。当我们把那位赐祝福的神接到我家里的时候，怎么样？他所有的祝福都随着他而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的家，临到了我的生命当中。这是神给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每个人所能够给我们家人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给父母的最好的孝顺，也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的最好的遗产。我自己的父母是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是无神论者，而且他们每次都会说我七十年的党龄，两个人都超过了七十年。那每一次这个我就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我爸爸还很开明说的，我不干涉你的信仰，听着还挺舒服。后边说，但是你也不要干涉我。哇，这一下子就把我挡在外面。那2019年是疫情之前，我那次回国的时候我很严肃的，我说我不得不要跟你们很严肃的坐在那里边，爸妈你们今天就听我给你们，真的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我说作为我自己，我们没有从钱财上边我比不过我妹妹，从孝顺上我们在国外我们根本尽不到孝心，那我有什么呢？我有一个最好的礼物。那讲完之后呢，我妈妈很开心，那之前也有很多的铺垫了，跟他们，我妈妈说我信你的神。那我爸爸当时就很气愤地站起来，我坐在他们对面，然后就走到那个客厅，然后从客厅走到他书房，他就说，我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干涉我的信仰，我如果要是接受了你的信仰的话，那我过去几十年不都是错了吗？那我不就是否认我自己错了吗？我说的，你否认自己错就有这么难吗？后来我妈就很担心，说好，你说那什么，我不说话了，就告诉我爸爸。那我自己从来没有过，因为我会惹父母，这就是至少惹我父亲这样生气，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每次回去短短的几周，我也不愿意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不愉快的生活。但是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我现在可能说话他们不爱听，但是以后我可能会永远的会后悔。 所以非常感谢神，在2021年的时候，那我母亲她11月份住进了 ICU， 在国内的时候，感谢我们当时所在教会弟兄姐妹一直为我们祷告，神给了我开路，透过视频，那我的妈妈和我妹妹和我妹夫在旁边做见证，她相信了耶稣基督。那最后在美国的感恩节那天，各种指标说可以出来，那他们回到了我爸爸身边，然后我妈妈拉着我爸爸的手被主接走的。然后最后的一句话，我爸爸跟我说，我爸爸问我妈妈说，你这一生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妈妈说，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她很坦然的，她不再怕死，她很坦然的告诉我妹妹，交代她应该怎么做，我死了穿哪件西服哪个大衣，很坦然。所以这个我知道，我去年回去的时候我以后再回去的时候，我见不到我的妈妈了，但是我知道将来我们还会有相聚的那一天，这是我们能够给父母的最好的礼物。那我的妹妹她就说妈妈去了天堂，那我将来咋办呢？我爸爸现在也面临着这问题我都不知道，因为他最后这次我回去，我跟我爸爸讲怎么安排的，我妈妈的那骨灰是那个基督教的一个有个十字架，然后上面盖子上有两个天使。那我爸爸就说，哇，你这么安排了他，那我将来呢？我说对呀，您将来怎么办呢？您要考虑啊，您是，我不要求您否定您过去错了，但是至少您要承认这是对的。他说，你允许我考虑。所以这个是我，当然我会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又是很严肃的，我直接面对他谈了三次，我自己去面对面的跟他谈。后来他就说，哇，我没想到你这么爱讲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我是不讲话的人。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不是我在讲，是我要知道你，这是神要我借着我来向你讲。我说不管您自己规划怎么样，他今年九十多岁，他告诉我他还有10年的规划。我说您好厉害啊，您10年，摩西活到120岁，我说您能还有活到120的。我说您不要想着120再去信主，我说现在的每一个时刻对您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所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给父母的。那我们尽管我们知道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是都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不仅仅自己承受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当我们分享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不是我自己有多么多么的强，而是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所以神要借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神的恩典能够流淌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享受他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让神的应许透过我们实现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正像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今天是母亲节，我接受孩子们给我的礼物，我们也会给我们自己的父母祝福。成为父母，特别是我们华人父母哈，我们总是要把最好的给儿女。那你是否想过，到底什么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努力奋斗，我们为了孩子能够少奋斗几年，我们给他们房产，给他们一些财产，还是我们把我们敬虔的信仰能够传承给孩子们，兼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完全的信靠神，仰望神。财产会贬值，房屋也会老旧，但是我们自己的对神对孩子们的爱也是有局限 也是有限的，甚至于我们的爱有的时候是偏激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爱莫能助，而唯有我们把他们带到那赐恩典的神面前，把我们的家人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们学会凡事来信靠神，仰望神，把一切都交托在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神的手中，走一条蒙福的路，这是我们给孩家人的无价之宝，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产业。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位妇人，她在绝境当中，她怎样带着孩子一起走过了这个困境。那我相信这次的经历对于她和她，特别是她的孩子将来的人生是带有很大的影响力，她也会在她的人生中知道怎样的依靠神，仰望神，这是把我们最好的属灵产业能够传承出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挑战，也甚至于有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困境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检验，也是来让我们顺服的一个考验。这个妇人她通过了这个考验，凭着信心她去找先知啊，她也是凭着信心来顺服先知给她的吩咐。那我们应该从中学到怎样子的功课呢？那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信靠与蒙福。大家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能够知道我们蒙福的度量跟什么有关？至少两点，一点是什么？信心，还有一个顺服。我们到底是有多大的信心，我们有多少的顺服，取决于我们在神面前蒙福的度量。所以说我们能够来操练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是我们操练我们信心。信心就像一粒芥菜种，当我们因信受洗的时候，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个信心它就在我们里面，不管它有多么的小，但是它是只要是芥菜种怎么样，它是活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种菜，那每一个种子它只要是活的，它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能够结出那个信心的果实来，彰显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信心的行动，让人能够看到我们是信神的人。正像那些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是能够彰显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有依靠的神，我们是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我们的永远的依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在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来传讲神您的话语。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妇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在圣经当中只有七节的经文，但是却让我们学会怎样子的信靠和顺服，怎样子的来蒙受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今天我们已经把耶稣基督来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把他的所有的祝福也都在我们随着他伴随着我们，也求主来祝福我们瀑布堂的所有弟兄姐妹，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挑战，是生活上的，是灵里的，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借着他来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和顺服，也让神的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祝福来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所到之处。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